欢迎收听 Geekcar 刀逼刀，本节目由奥迪 Sport 独家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咳嗽还没有好利索的逍遥。
大家好，我是大牙。
大家好，我是非常开心的李明阳。
哎，明总怎么非常开心呢？
因为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是你有点咳嗽，然后我非常开心，有点不太好
啊。没事儿，没事儿，有什么高兴的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感觉这个我肖哥咳嗽快好了，所以我非常开心。
不要这么虚伪，
这一下就上去了。
不要这么虚伪，
不
要这么虚伪，是不是？是不是出差这几天约到小姑娘了？从实招来，
你这就容易埋汰我了啊！绝对没有啊！我用人格担保，绝对没有约到任何女性。
嗯，哦，
约到男性对吧？这也行，这也行，约到
干脆就没有约啊！为人正派。
啊，你一下把这个，看我明阳这个不好意思说出的话都说出来了，就瞎带，对不对？
对对对，是我带节奏了
啊，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言归正传啊，这个今天呢，明总来了，然后书记又没在
啊，
但是我们的电车痴汉还是要继续下去，
还是要继续下去，对吧？
对，上一期电车痴汉推出之后，真的很受欢迎，
是吗？
而且反响特别热烈，
嗯，
比如说我们那个泡泡大衣哥，
嗯，
发表了长篇大论，然后
十条是吧？
对，十条。然后来跟我们探讨这个电动车这些事儿，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小伙伴也是踊跃的提出了问题，
嗯
嗯，我们呢就秉承着这个我们之前吹下的牛逼，立下的 flag，
嗯，
什么问题都给你回答，
嗯，
对，
但是好像没有人问啪啪啪的问题，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这个跟电动车有关的，对吧？电动车上啪啪啪的问题，我们现在暂时还是回答不了，
嗯，是，当然如果你要问了，
啊，
大姚老师也会亲自去实验一把，然后回来告诉你了，
对，是这样的，但是你们帮我这个赞助一下这个实验的环境是吧？
啊，行，然后我们就说一说这个其他的这个小伙伴提的问题哈。这个心理赛科 V 八，
嗯，
可以啊，这名字。他说：“我问一个最实际的问题，
嗯，
电动车能越野吗？”
哎，非常好啊，
嗯、
这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
有价值。
这个国内知道吧？首先我输出一下咱们对这个越野车的一些认识，对吧？啊，国内其实这个很多一部分这个硬核的这个越野玩家还是这个对越野车的性能非常非常非常重视，对吧？尤其是你看这个在咱们国内对这个奔驰大 G 的这个狂热程度是非常非常高。
对
对
对吧、
嗯、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越野车跟我们传统上的理解是到底是怎么样的，是有什么区别，就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一些 SUV 的车就是越野车啊、但是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概念。我记得我们最早聊那个 SUV 的一些节目的时候，包括聊路虎啊什么的时候，就跟大家有澄清过、就是说一般现在里边我们城市里边开的这些 SUV、你比如说什么这个 BBA 出品的一些这些所谓的城市 SUV，
嗯
啊，它其实更多的并不能算是一个越野车了，它只不过是算是在城市当中的一个大型的能够用于家庭使用的这么一个大空间的一个车。
嗯，
它真正的越野能力其实相对来说不是很强。
嗯。
正儿八经的越野车，就如果说是你要问一个硬核的这个越野粉丝，那一定得是那种专门跑翻山越岭、能趟泥巴、趟水塘的那样的车。
陆地巡洋舰
啊，陆地巡洋舰，陆地巡洋舰，或者说是有人会觉得这种大的皮卡，带着四轮驱动皮卡，包括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奔驰大 G， 这都是越野车的代表，包括以前的这种悍马，都是这样越野车的代表，对吧？这些车呢，会有一些这个在性能上有很强的一个要求。第一个就是说，一般这个越野车你怎么也都得是四轮驱动的，对吧？四轮驱动的话，导致它能使它的这个抓地力更加的强，对吧？更容易在这些相对来说比较松软的地上啊，比较滑的地上啊，能够获得足够多的这个动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一般的这个越野车都需要有一个很低的一个档位啊，因为它需要在这个特殊路况的情况下，那不像咱们一般这个普通的这种大马路上，我们在这个低档位的情况下，我们迅速这个转速往上升，档位就稍微往上升。越野车需要的是瞬时能爆发足够强的扭矩，这样的话才能给这个车辆提供足够强的这样一个通过性，所以说它需要一般要把这个车辆的这个变速箱锁在一个特别低的一个档位上，让这个发动机的每一个的扭矩都能爆发到足够强。所以说其实越野车在这两上面还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第三个就是说，越野车需要有非常强的一个稳定和可靠性，因为一般情况下这种硬核的越野者，他不简简单单是去一些比如说什么山坡呀，或者说是什么水潭啊，这样的不仅是去这个，他还去到一些极地环境下，
对，
比如说极高温、去非洲、
嗯、
对吧，比如说极低温、
嗯、
去什么阿拉斯加这样的，
对、
嗯、啊，或者冰天雪地的地方去开去、
嗯、
所以说其实越野车它的整个的性能系统要适应各种各样的恶劣环境，
对
啊，包括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的兰德克鲁泽对吧、
嗯、
啊，丰田它这个车重点的这个名声这么好的主要原因也是它的可靠性非常非常的强，
对
啊，比如说它对各种各样的燃料就不是很挑，对吧、
嗯、
在各种各样的恶劣的这个环境条件下边它也能够保持足够高的稳定性，
对、
嗯、所以说其实越野车在这个三个层级上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嗯，
那么我们就反过来，你了解了越野车之后你再看电动车、
嗯、
电动车首先现在大家一提电动车能想的就是特斯拉，对不对？
对，
特斯拉其实它的出的这个车辆就算是 Model X， 它是个 SUV 车型，它也不是为越野而设计的、
嗯、
啊。Model X 是典型的一个城市 SUV， 你看它的轮胎就能看得出来，就是越野车一般它的轮胎都要特别宽、特别平。
对，
对吧？特别宽，让这个第一就是让这个车辆的压力能够足够的分不开，因为你如果在一个比如说一个特别泥潭的一个地上，如果你的轮胎特别窄，你压力特别集中，这个车很容易就陷下去了。
嗯，
所以说你的轮胎要足够大。而 Model X 典型就是城市的 SUV， 它的这个轮胎其实相对来说是那种非常非常运动型的动感型的那个样子，并不是越野车的一个样子。所以说其实 Model X 虽然说它的动力是比较强，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纯为越野而生的一个这个电动车型，它更多的是一个城市 SUV。所以说，大家你虽然可能在网上去看到会有一些人说这个 Model X， 比如说什么百公里加速很快还是怎么着，然后它又是个 SUV 车型，你就觉得哎呀，那 Model X 出来了是不是这个电动车越野就没什么问题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啊，Model X 它还是一个城市 SUV 车型。那么越野车到底适不适合？就是在这个电动车上做应用，答案我个人的认为是非常非常适合的，甚至于比燃油车还要适合。啊，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这个越野车首先需要有一个四驱。
对，
四驱这件事儿，在这个内燃机上虽然说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了，但是你要想在越野车上提高性能，对四驱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
啊，它需要把这个动力从这个前面传输到后边，还要牵扯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稳定性，因为一般情况下越野它需要这个轴传动到后边之后，你在底盘上对它的稳定性要求是很高的。但是在电动车上面没有这么复杂的一件事儿。电动车上面有一个，如果你不计成本只需要越野性能的话，有一个最主要的就叫轮毂电机。
哎，对
啊，轮毂电机其实最简单的，我每一个轮子可以配一个单独的电机来驱动它，那么我可以抵消到这个轴传动的这么一件事儿，把动力从前面往后边传，或者说这个四轮分配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同时我每一个轮子的这个扭矩输出可以单独进行匹配，
嗯
啊，这个就更好的解决了这个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越野车需要的第二个，就是我一定要需要在这个一个极低的一个档位。
嗯，
那么电机本来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就全扭矩输出的，
哎，对。
对这一点上的话，它其实非常非常适合越野。
嗯，
那么四个这个轮毂电机又可以很好解决四驱问题。就算你不用轮毂电机，
嗯，
你用特斯拉这样现在有一些布局，就是前面一个电机，
嗯，
后面一个电机，
也
啊，它也是可
以
用很好的提供这样四驱效能的。
嗯，
所以说从这个纯从动力系统上来看，电动车其实非常适合越野。
对
啊，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们虽然说我们在这个民用场景当中你看到了这个电动的越野车不是很多啊，可能最近比较多的就是之前2013年的时候，路虎的这个探险者曾经也出过一个全电动版啊，然后呢最近美国有一个创业公司叫 Bowler， 这个公司做了一个纯的一个电动的一个越野车啊，这个越野车型在国内不算特别特别多，包括之前奥地利公司专门给施瓦辛格改装过一个大 G 的一个纯电动版，对吧？这些电动车，但是其实在一些军事场景，就比如说军用领域，或者说是这种特殊场景，政府采购的一些领域当中，电驱动的越野车非常非常的多。
对
啊，电驱动的车非常，比如说在军事领域，电动车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就是它的声音很小。
嗯
啊，大家都知道，你这柴油的这种越野车，或者说是内燃机驱动的越野车，它的声音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啊，一般它排量也很高，对吧？由于它的扭矩，所以说它的发动机的声音也很大。啊，你比如说一些这个军事的时候，我要是做一些侦察的作用，对吧？我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能让这个车爆发这么大的一个噪音，那样的话我就暴露出来了。
对，
那么用电动的话，其实可以更好的解决这样的问题。
嗯，
啊，但是电动车在这上面有一个同样有一个弊端，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最后一点稳定性的问题。
嗯
啊，大家都知道，我们上一期电车痴汉就跟大家聊过，这个电动车有一个大家都会关心的问题，就是续航里程，
嗯，
对吧？还有这个充电速度，
嗯，
这两个问题在越野车上。虽然说对它的动力上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对越野车的使用场景会提出很大的这么一个限制。
对，
对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一般情况下，如果说这个越野车，你开到一个荒山野岭的地方，
嗯，
你是不可能找地方找加油站的。
对，
对吧？
嗯，
越野车都是自己背着很多这样的，
嗯，
备用这样的燃料，
油箱什么的。对，
对，备用这样的油箱来做。那么你油箱这个东西相对来说，整个越野车的动力和这个承载能力来说还好。但如果说你要是电动车，你不能背单独的电池，因为电池非常非常重，
对
吧？
对，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
而且电动车的续航里程现在跟越野车相比还是会有一些差距的。
嗯，
尤其是你在这个如果说又把电动车做成越野车型的话，你对电量的消耗应该按理说要比一般的公路要使用要更高。
嗯，
对，所以说续航里程相对来说还有下降，而且这个车重也会更大。
嗯，
对吧？所以说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电动车做越野车的话，很有可能在续航里程和这个能源这个补充上会有很大的问题。
嗯，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稳定性的问题。
嗯，
大家都知道，这个特斯拉这个 Model S 刚开始上市的时候，有很多电池自燃啊，
嗯，
这样的问题。这个其实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电池包本身的稳定性问题。
嗯，
它对温度。高温和低温的这个敏感度都很强，比如说高温情况下它有可能会自己燃烧，低温情况下它活性会下降，
嗯，
对吧？
嗯，
所以这个方面其实对它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其实是真正，这个电动车要想做成越野车需要攻克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门槛。
嗯，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情况下，这个真正能够做到非常强的这样越野的这样的车型，都是采用一个混动的一个结构，一般都是增程的。
对，
啊，
嗯，
就是它虽然是用电力驱动。但是它的这个燃料，
嗯，
这个电能可能是加了一个柴油机，
嗯，
啊，来给它提供足够多的电能。这样的话，
嗯，
就可以解决我们刚才说了，比如说充电，
嗯，
啊，这个续航里程的问题，包括稳定性。因为柴油技术相对来说比电池技术要更成熟的多，
对，
对吧？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真正如果你是一个越野的一个极致的爱好者，不是说我们一般就开个 SUV 出去自驾就装点东西什么的，而是你真的是喜欢。到这个，比如说到这个一些荒山野岭里边，
京郊好汉坡
啊，那地儿都不算，你得去什么那个峡谷啊，啊，对吧？那种，
嗯，
那种那叫什么湿地啊，就去这种地方，你草原那种都不算，草原那个地方你买个一般的 SUV 也可以了，
那就得去西藏
啊，你真的就是到那个爬坡得到一定角度的，
嗯，
真是我不太懂越野，
嗯，
但是看过很多那样的硬核那样老炮那样的视频嘛，对吧？
嗯，
他们。其实对这个要求非常非常高，他每周末都得去，而且就哪难开就要去哪。
对，
嗯，
啊，你开过去以后，那是一个就成了事儿了，那相当于立个 flag，
嗯，
对吧？
长不及了就，
对对，长不及了，就成那样了，
啊。
对，
嗯，
这个是不一样的，对吧？
嗯，
所以说，其实对于这些硬核人来说，将来电动车如果普及的话，我觉得反而会对你的越野性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对，
甚至于你有些以前无法攻克的一些地段，可以用电动车的形式来攻克掉。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刚才说扭矩不说了，电动车在这个响应速度上也要比越野车一般的内燃车机车要快很多。
对，
因为电动机它的这个更多的扭矩控制可以是通过这样的软件来控制了，
对，
而不简简单单的是之前我们内燃机它是有一个机械的限制，
嗯，
你机械限制它的这个响应速度是有极限的，因为你机械的这个制造能力和精度就到那儿，
嗯，
那么你用这个软件来控制的话，它可以自由的更多的这么样一个空间能够由你来调配，
嗯，
所以说它其实整个性能上是更有优势的，
嗯，
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虽然说你心里边的 V8 对吧，我们提这个问题的这个听众，
嗯，
但是告诉你就是将来我觉得总有一天在这种真正性能的领域，
嗯，
这个 V8 发动机会越来越少，而这个真正表现力、爆发力很强的电动机会越来越多啊！其实我觉得电动车最主要的，真的不在这个发动，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制动能力本身的这个技术上，比如绝对不是在电机上，而是更多是电池和这些这个充电、发电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吧？这个问题，你们觉得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我觉得解答已经差不多了。
哎，我有一点啊，引申一下这个问题，我想请你回答
啊。
就是其实这个我们看越野车哈，就是比如说去西藏
啊，
或者是去什么达喀尔或者什么之类的非洲越野什么之类的，我们都会看到很多破破烂烂的车，
是，
然后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只要这个底下这个轴还能转，
嗯，
四个轮子还能转，
嗯，
我的都坏成什么样了，
嗯，
我这车能往前开，
嗯，
但是如果要放在电动车上，
嗯，
我可能如果坏了的话，不像现在这种机械方式这么容易去修。
哎，对，这个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如果你撇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你这车坏了，
嗯，
我觉得机械性的这种就是传统的越野车，
嗯，
你懂这种知识的人，你是可以操作一把的，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电动车坏在这儿了，那我觉得可能维修起来的难度要大很多。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吧？
对吧？
就是，传统的这个越野车，它是机械当中的一个，我觉得是上当中很极致的一个应用。
嗯，
其实你看很多传统的内燃机的很多技术，它从这个应用在这个一般场景的这种民用车上，到它最终到应用到这个越野车的这个时间段，一般都要隔好几年，
嗯，
对，
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技术它需要有一个验证的时间，对吧？我可能在这个一般的这个开放道路上，或者说我们平常说的这个正常道路上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在就是你说的这种什么又去打卡啊，就这样的，它的需要有很长的一个时间。电动车跟越野车在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如果说我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一个越野爱好者，我一般对物理或者说对机械的理解是很深的，
对。
对吧？但是你要换到电动车上的话，它更多好像有点偏化学的这么一个问题。
对
啊，就尤其是跟电，电上可能更多是电路，它不是机械了，就是这也算物理问题，它算电路。但是你的电池就跟化学是有关系的了，对吧？所以说你的这个知识储备需要有一个改变，它可能对你机械上的要求不会像以前的那个内燃机这种那么复杂，但你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么一个储备了。我觉得啊，从短期上呢，确实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说你就出去玩一玩，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咱们越野的爱好者，他只是把越野车当做一个玩具，啊，我是刻意为了体验那个越野的感受，我可能每周就去一个地儿，去选一个我比较难攻克的地方，我花半小时时间把这个地儿攻克了，我插个红旗我就高兴了，那你选择一个电动车没准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甚至于你可能会攻克更多的地方，或者体验出一个不同的攻克的乐趣。
对，
但如果说你的工作就是我要开车去南极什么的地方去考察，或者去亚马逊的什么什么地方去考察，那么电动车现在肯定是不适合你的，因为不管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维修的问题，还是续航的问题，还是这个稳定性的问题，肯定都不行的。
对，
因为一旦出现问题，对你所产生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你要修复它所要付出的这个精力也要太多。
对，
但是未来这个东西如果成熟了以后，那么我相信还是会是电动车会更适合的。
对
啊，因为这个可能跟我们接下来要聊的那个东西有点关系，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这个我先卖个关子啊，一会儿肖老师接着提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提到，对吧？
明总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这个我补充一点啊，就是说刚才这个咱们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电动车到底能不能越，其实我补充这点在哪儿呢？就是大家用这个普通燃油车的时候，其实有没有注意啊？这种越野能力非常强悍的这种 SUV 啊，它多半是这种非承载式车身。
哎，
对
对
对，
都强调一下自己是非承载式车身。
我是非承载式车身，包括这丰田这普拉多什么的，就硬汉越野。它这个非承载式车身，它在哪儿呢？咱们之前可能是也讲过，它之前有这么一个这个大梁，就是这么一个这个车架，一个独立可以设立这么一个车架。但是对于电动车而言呢？现阶段你去把这么一个车架和这个电池呢，整个一个电池组去结合在一起呢，其实是有一定困难。我认为就这一点啊，如果车企是能够解决的话呢，这个电动车能越野这么一个话题呢，这么一个命题其实是有机会成立的。
对，确实是有机会成立的。而且就是你看什么叫电动车，如果说它是就是一个纯电池驱动的一个车的话，那么可能相对来说明阳说的这个很有这个现在是实现起来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说你把混动什么这些都算上，
对
对吧？那你这个就可联想的空间就很多了，对吧？
对
、所以说还是要有相应的定义的。但是我觉得确实这个越野车吧，还是要等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最终模式肯定是跟电动有关的。
对，
不可能说最后大家都开上电动车了，你越野还是要开内燃机车，因为从效能上来说，电动车的越野能力应该是要比内燃机车要强的。
对，如果要是就是从这个理想状态下，那肯定是电动车在先天就有优势。
对，先天就有优势，它扭矩爆发更强嘛，这是肯定的。
就是除了要考虑其他的这些环境因素，
对
之外啊，别的都是。那我们 们对聊完这个话题呢，接着来聊一聊下一个话题。
嗯，
下一个话题也有可能是解释你上一个话题。
哎，对，
因为我之前看到过说，这个美国军方，
嗯，
他的新一批的这个战地的这种车辆，
嗯，
的这个供应商，通用拿下了一个单子，
嗯，
准备要用氢燃料电池
是
来驱动这个越野车，
没错，
然后来为美国军方服务，
嗯，
然后这个问题呢也正好相关的被我们这个小伙伴提出来了，
嗯，
这个切克闹他就说了，为什么日本车企喜欢玩氢能源，还大力宣传，对电动车不怎么感冒呢？
嗯，
就零风一款还拿得出手，推强混时包括普锐斯、本田的混动，感觉日本要带带节奏就被中美欧洲的政府给忽视了。
首先跟你说一下，日本人从来都不是带节奏的。
嗯，
日本人真的从来不都带节奏，日本人擅长做的就是跟着别人的节奏走。
嗯，
你先定个节奏，然后我去学习你，然后我做的比你更强，这个日本人最擅长的做了一件事儿。
嗯，
他在美国就是日本车企能崛起最早就是适应北美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排放和北美市场这么一个、油耗这么一个市场，这个节奏是美国定下来的、因为这个出现了这个石油危机，对吧？
嗯，
其实日本是适应了，很快速的适应了这个节奏才出现的。
嗯，
至于你说这个日本氢能源的这么一个发展，你说的是车企为什么要发展氢能源？首先告诉你，车企发展氢能源不等于车企不发展电动车。氢能源本身也是一种电动车，
对
对对对
对，这个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氢能源车就是或者是氢燃料汽车，很大部分它也是电动车，
对，
因为它的驱动模式还是用电机来驱动的，
嗯，
只不过它的电的这个储存的这样的介质以及电的这样的一个产生的这么一个方式，跟我们传统的电池驱动的电动车是不一样的，
对
啊，它是用一个氢燃料电池来驱动的，
对。
那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氢燃料电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之前有节目有专门聊过、
嗯、
而且呢之前这个书记在出来之前特意跟我嘱咐、
嗯、
说他对氢能源或者说氢燃料电池有很深的研究、一定要回来以后再单独跟咱们聊一期、
嗯、
所以说如果大家对氢燃料电池有什么更深一步的问题、
嗯、
等书记回来我们单独跟大家聊一期，我先跟大家大概解释一下最简单的原理、
嗯
嗯、
啊，就是氢其实是你可以把它看作一种能源介质，它跟石油这个东西是有相似的这么一个相似的这个形态来存在的。
嗯，
氢燃料电池是通过氢来产生电，
嗯，
然后来驱动电机，从而再驱动汽车。
嗯、
啊，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内燃机来烧油，然后产生这个热能，然后再去转化成动能，然后最后驱动汽车，是以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具体的这个氢燃料电池驱动的原理呢，就是这个你去一个氢气站，
嗯，
啊，加氢，啊，这个氢在这个氢燃料电池组当中，首先会经过一个这个铂做的这么一个这个催化剂。啊，然后这个氢的这个本来氢的这个分子就会进行分裂，分成一个氢的这么一个原子，以及把它的这个单独的一个电子给拿出来。然后呢，它再往前走会经过一个筛子，这个筛子的作用就是它只能留下带有正电的这么一个氢的这么一个这个原子能过去。这个它分离出来这个电子不能过，那么这个电子总得有一个地方要去，这个电子就形成了一个电流。
嗯。
通过这个你不管是你要驱动电机也好，还是驱动什么其他的也好，它驱动了一圈以后，最后再绕回来和刚才这个筛子走过去的这么一个氢再结合，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汽车在开的时候都是要接触外边的空气的，空气当中的氧气和它们再结合在一起，最后生成水，水就变成了这个氢燃料电池所产生的排放物质。所以说其实氢燃料它的核心就是通过它能够把它自己的这个电子释放出来，啊，然后来驱动所有的电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什么啊，电机也好啊，还是其他这种发动机也好啊，都是通过这样的原理来实现的。给大家这个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电动汽车的例子，就是丰田的那个特别著名的米拉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么一个结构就是它自己带一块电池，然后它带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储氢的这么一个储氢罐，然后呢它又带着一套的这个氢燃料的这个电池这么一个系统，这个氢气进入到氢燃料的系统当中，然后从而导出，按照我刚才说的原理导出一个电流，这个电流会经过一个这个电控系统， 这个电控系统连接两个部分，第一个直接连接这个驱动汽车的这个电机，同时它还连接一个电池，这个电控部分来选择从这个氢氧化电池当中产生的电流是直接驱动电机呢，还是说我到这个电池里边储存下来。哎，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了，就是氢燃料电池同时可以发电也可以驱动电驱动这个电机，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丰田的这个车一般都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日本人要做这样的一个氢燃料这个发展，
这是人家问题的重点
人家重点就为什么日本车企喜欢做这个，这个跟日本本身的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和他们整个国家的这个政策规划是有原因的啊，是有联系的。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岛国，啊，其实氢燃料的技术之前在欧洲发展的很多，但是真正把这个氢燃料应用到很高程度的是在日本，啊，包括他们的家庭啊，什么你每个家里边都开始建这个储氢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包括你的热水器什么的，里面都开始往这上面来转，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汽车，车企都开始做氢燃料电池，为什么？就是日本是一个岛国，而且是资源极其匮乏的一个岛国，日本人有很强的这么一个危机意识，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说看到了氢燃料和这个电动电池两个阵营？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分，电池是不易于存储的一种介质，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去超市里边就能买到那种各种各样的一节一节的什么三号五号的七号这样的电池，但是这些电池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大宗能源的这么一个存储介质的话，它的成本和效率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
对，
啊，你生产电池就需要有很高的成本，但是而且这个电池如果你用长期存储的话，它的活性下降会非常非常快。
对，
对吧？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用这种普通电池来提供电力的话，对于一些能源匮乏的国家来说，它还是无法满足它的安全感。它跟石油是不一样的。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聊能源时经常会聊石油，如果这个国家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油田，它如果说它的有一个危机意识的话，它首先要选择要把这个油存起来，留到不时之需才能用。我总不能说把我的发电站里的电然后造一堆电池，然后把这个电充到电池里边然后存起来，留到不时之需吧。第一个你造电池也需要消耗很多的能源，对不对？第二个这个电池如果长时间存储的话，你的这个活力什么的相对来说就会下降，一点就会流失的。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很合适或者说是很利于这个能源危机国家所用的一种介质。氢燃料不一样。氢可以有很好的运输和这个存储性，
对
啊，虽然说氢在制造过程当中也需要消耗很大的能源，
对
啊，一般情况下制氢都是比如说我们电解水，
对
啊，来制氢，因为你这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逆向啊，
对逆向，本来你这个氢燃料电池最后产生的这个尾气就是水，然后你制造氢就是把水给电解回去，
对，
逆向的。还有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天然气的方式，来这个分解天然气，可以把里边的氢元素给分解出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这些制作的方式当中，都需要消耗很多的电能，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化石能源。对啊，比如说，不管是你是烧煤发电，然后再电解什么东西，然后出氢，你还是再比如说什么风力啊、核能啊发电，然后再怎么着再制氢，都需要消耗很大的能源。那为什么日本的企业都还要这么着去发展氢燃料？当时伊隆马斯克就非常非常明显的 diss 这个日本人，就说你们做这个氢燃料，它的效率跟这个电池相比，要低很多，因为等于说你加了一道工序。
对，
啊，你本来可以发出电来直接驱动车，你为什么要发出电来用电制氢，然后再用氢最后来再去变成电？啊，这个是一个他理解不了这个逻辑。但是你不知道的就是，美国跟日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日本人需要把东西存起来。
对。
因为它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危机感，啊，你这个电我发现了我存不住怎么办，啊，对吧？它有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说它一定要发展这个氢燃料电池，这个氢燃料电池做出来以后，第一，你会解决你能解决的就是我们之前肖老师问的一个充电的问题，对吧？之前这个所有的这个就算特斯拉的这个超充，这是充电速度最快的，你要想充满你也得花20分钟到半个小时，
对
对吧？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跟我们在加油站直接把枪怼进去打一会儿就能满，这个差距还是非常非常非常远的。但是氢燃料不一样，氢燃料就跟我们加油是一样的，直接可以加，甚至于我们之前可以说的，你 带一些附属的一个储氢罐，比如说这些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嗯，
你越野车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
对，
对吧？
对，
这个对于日本来说，或者说对于所有的这个对能源有很急迫要求和很快速补充的要求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替代品。
嗯，
它的问题只不过是因为现在，
嗯，
这个制氢的技术就跟我们之前说制电池啊，
嗯，
啊一样，还不够成熟，会消耗很大的能源。
嗯，
同样的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加氢的这个加氢站，
嗯，
啊就跟我们附充电桩也是一回事儿，它的这个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嗯，
都有这样的问题。那么你如果说将来足够普及，把这些东西都解决掉的话，那么其实这个氢燃料电池在某一个程度上是要比电池的这个电动车要更加方便。
嗯，
很多人都是这么预测的。比如说我们如果把这个现在的内燃机、混动、
嗯、
纯电和氢燃料这些都拿出来的话，
嗯，
氢燃料或许是我们最终会走到的一个境地。
嗯，
因为它是直接可以替代石油的这么一个能源介质的存在。啊，然后现在是这个内燃机，然后将来再往前过渡是混动，
嗯，
然后再往前过渡是纯电动。但纯电动如果说你电池的这个存储介质问题和电池的充电问题如果无法解决的话，
嗯，
到最后你还是要挪到氢燃料上面，就类似于氢燃料这样的能源上。
哎，但是我这儿问一个问题啊，
嗯，
核能为什么不能当做终极？
核能和氢燃料其实都有相似的问题，核能需要有一个非常贵重的金属，对吧？
嗯，对，
你需要才能，就是它非常耗这样的资源。同时，核能会有一个安全性问题，它比氢燃料相对来说，它对这个技术的要求，我的理解是要更高的。
嗯，但是有可能核能你加一次这个核动力之后，你可能终身这车都不用再加油。
那我觉得就是更远的一个技术了，
对
对吧？
对，跟咱们
现在这航母，对吧？航母核动力航母，
它这付出这个安全成本有点过大，
有点过大了，
滥用的呢？我拿，
所以我说这个有可能是终极方向啊。
这终极方向，我觉得就有点太远了。
对，
嗯，
这
你
这
现在根本都见不着头啊！
对。
啊，氢燃料我觉得是你现在已经有很多国家发展的很不错了，
对，
对吧？而且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
嗯，
就是氢燃料其实跟我们现有的电动的这个技术都是连在一起的，
嗯，
对吧？你的电机什么的其实都是一回事儿的，对吧？只不过是你的这个燃料的介质会有一个改变，
嗯，
对吧？而且我觉得将来，能源从能源角度上来说，氢也要比这个我们去研究电池要来的更适合我们的用户场景一些。
嗯
嗯，你想想，如果氢将来普及了，你去加氢根本就不用等，
对
对吧？
就跟加这个汽油一样，
对，续航里程甚至比现在烧油的车续航里程都要高。
对
对，你如果这两个优势是现在电动车的一个最致命的一个用户不愿意买的一个问题，
嗯，
它都可以解决。
嗯，
对吧？所以它虽然说都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但是这些新的问题它的逻辑跟电池电动车的这个能，
嗯，
逻辑是一样的。比如说生产上需要消耗的能源，
嗯，
生产上需要消耗的资源，
嗯，
那你制氢和制电池都需要消耗很大的能源而已。
对，
对，只不过是多来一步而已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日本人一般在这种能源上面，他都会尽力的让自己去领先一步，
对，
因为他有这样的危机感。
嗯，
而且氢燃料我觉得日本人应该看得比较透。那伊隆马斯克是因为他是用一个最简单的物理问题一直在想问题，
嗯，
一直在思考他的商业模式。我既然能够少做一步，为什么要多做一步做它？
嗯，
他说的也有道理，但是他肯定不是日本人这种思维逻辑能够产生的，能够理解的，
有忧患意识。
日本人肯定是这样。我如果说我能多做一步，为国家换取将来更大的更长远的可能性的话，他一定会选择多做一步。
嗯，对
对吧？伊隆马斯克想的是我能怎么能让这个事儿更好实现更简单，那他一定会选择少做一步。
嗯，
对，这是这么一个道理。嗯
嗯，明总有要补充的吗？
那个我补充点就是，首先我还是挺赞同这个大姚老师这一点啊。
嗯，
就岛国的国情呢决定他有这种忧患意识，他想选择这个氢能源作为这个炼化标准嘛。所以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呢，无论你是说你用这个三元锂电池特斯拉这种，还是说你像日本丰田，
嗯，
OK 我用液态氢这种能源，其实它有一点像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做生意，就我用这么一个货币标准嘛，
嗯，
是吧？人民币和美元到底哪一种能源它有这个话语权。然后呢，其实我最关注的点还是这个氢能源这个储能的问题，因为据我了解，就是说用把氢能源用在这个新能源汽车上，它大多数都是采用这种液态氢。
嗯，
液态晶，但是呢，液态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稍微一升高就容易气化，
对，
化到这个气态这个 H2，
不好存、
嗯，它这个储存条件大约是在-250度以下，
嗯，
啊，稍微升温容易气化，所以这个控制条件需要你有这么一个储氢罐，你又有隔热装置，我认为。氢能源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说日本人能不能把这个储氢包括运输氢这么一个过程能够处理好，
对，
我认为如果把这个过程处理好的话呢，氢能源是可以向这个其他国家发展，
嗯，
而且最后一点就是说我补充的点就是什么呢，刚才那个大家讲的这个米拉这么一个氢能源车、
嗯、
就是说日本它对于这么一款氢能源车重视到什么程度呢，除了这种固定的驾氢站之外，
嗯，
它现在在高速公路上，日本的高速公路上推出这种大型的这种卡车，
嗯，
移动驾氢站，
嗯，
你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嗯、我第一时间随时移动为你驾氢，
嗯，
所以说就是能看出日本这种决心，但是说呢这项技术具体就是说成熟度能走到什么这种程度吧，我认为再过这个10年左右我们再来判断。
对，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去跟大家举一个这个例子，就是日本、
嗯、
它一直在利用各种各样的它周边可以应用到的资源去转化成它可以储备的资源。
嗯
啊，因为它自己国家现有的储备的能源非常非常少。
嗯
啊，它能够应用到了很多能源，但是又没有储备性。氢是一个它觉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原料、
嗯、
比如说日本离澳大利亚其实不是很远，对吧、
嗯嗯、
都是这个在这个海洋上的这么一个两个岛国，对吧、
嗯、
日本这个知道澳大利亚有一种煤、
嗯、
这个煤呢它的这个含水分量很高，所以说这个煤很难运输到国外去，
嗯
啊，到了国外以后就用不了了、
嗯、
所以说日本选择它的这个在澳大利亚的本土用这种煤来制氢，然后把氢存起来运回到日本去作为日本的这个一个能源储备、
嗯、
你看就这种样的一个做法就特别符合日本的这么一个国家的一个能源逻辑、
嗯、
我自己的储备少，我看你那儿有用处，你又没有别的用处、
嗯、
那我一定要研究出一个技术能把你这些看似不能用的东西能够变成我的能源，而且我能把它存下来，
对，
要能变成储备，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我直接变成电池我储备不了，我要能变成储备。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之前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肖老师说这个核能源、
嗯、
啊，我刚才提到了有金属的问题，氢燃料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弊端、
嗯、
就是这个对于催化剂的这么一个要求，
白金、
嗯、
啊、
嗯、
这个元素是非常非常贵的呀，
对
呀、
啊、
咱们都一颗永流传的，对
吧，
对吧，
那你那是钻石
不一样，有那个铂金的戒指嘛，
啊 ，PD，
对， 对啊，对啊，就是都是这样的、
嗯。
那么它用在这个车上，
嗯，
是一个非常非常昂贵的一个元素。
嗯、
一般情况下，你比如说这个米拉这个车，它用50克的这个铂作为催化剂，
嗯，
啊，就是一个最底线的。如果你比这个量要再低的话，这个车辆的性能就会受到影响了，
嗯，
对吧？然后一般如果你要想性能不错的话，你要用到100克的铂、
嗯，
这光这个铂的这个成本就已经上万了。就非常非常非常贵，而且这个铂的这个金属的这样的一个它的存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稀缺的，
对，
所以说就跟我们电池要找一个电解质啊，或者说新的这样的元素能够驱动它一样，氢燃料电池它也在想我用什么方式来替代现有这个催化剂啊，能有什么更好的活性，因为现在找了一串金属也就铂的这个活性是最好的，将来能不能找到新的东西能够替代它也同样会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逻辑非常非常相似，区别就在于氢是更好存储的，嗯，
所以呢我觉得刚才就是大老师虽然站在了日本人的角度替日本人想了想，但是我觉得现阶段还是发展伊隆马斯克的这个电池技术
对
还是比较靠谱的、
嗯、
对吧，但是呢我觉得这年伊隆马斯克他也遇到了他的问题，
正好我们节目本来我们节目给大家解答这个之前这两个问题、
嗯、
对吧，氢燃料和越野车、
嗯、
但是呢、
嗯、
电动车领域又出现了特斯拉的一个第三季度的一个财报、
嗯、对
对吧，这个财报呢我们之前跟大家有过聊过，就是这个 Model 3的一个脱产的问题、
嗯、
对吧，当时我对这个 Model 3的产能的这个瓶颈呢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预测啊、
嗯、
就是说有可能是第一个是这个伊隆马斯克开除了很多人、
嗯、
对吧，然后呢说这个 Model 3的这个产线的生产力的问题对吧，还有这个供应商的这些问题、
嗯、
然后呢我们这些说法呢猜测呢在这个伊隆马斯克自己的开的这个算是这个股东会议上呢也得到了他自己的验证、
嗯、
对吧、
嗯、对，
第一个他说这个开除人的事情啊，伊隆马斯克这个非常激动的大声的呵斥了这个以这个 美国一些这个小道媒体为代表的八卦特斯拉这个开除人员的这些媒体老师们，对吧？
对，
伊隆马斯克非常直接的说，这些人没有职业操守。啊，伊隆马斯举个例子说啊，我们特斯拉现在33000员工。
嗯，
我开除掉的是700人，
嗯，
啊，占的比例其实非常非常的低，
嗯，
对不对？一般的情况下，如大企业这个评估员工的表现力，每年都要开除10%左右，比如说通用电器就是这样的，
嗯，
对不对？啊，那么我开除的人还没有他们多呢，对不对？你就这么来写我，让他非常非常非常生气。
你不是标榜跟自己跟他们不一样吗？
啊，他说了，他特意说了，就是我们特斯拉的目标是跟这些大的汽车巨头来竞争。
嗯，
从体量上来说，他们大我们很多。
对，
嗯，
对吧？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比他们在技能上更专精一点，
那就多开，
更优秀一点，
嗯，
对吧？我们对人才的要求可能要更高。
嗯，
他就说，举个例子，我跟一个，我是一个小个儿，
嗯，
我跟一个五大三粗了一个特别大块的一个人对打，
嗯，
对吧，
嗯，
啊，
对打，
啊，对打，如果说我要想赢他，
嗯，
那么我的活一定要比他好，
哎，
对吧，我要直接跟他拼身材拼体力的话，我肯定干不过的，他一下就给我撂倒了，我一定我的活我的技巧要比他强，
对，
对吧，那这是我们现在要干的事儿，
嗯，
我们对人才的技巧的要求一定是要比大公司高的，那我们相对来说，
嗯，
我们人员的这样流动性肯定要更高，因为我们本身招人的要求就会更高，
嗯，
对不对，
嗯，
你招来了以后我觉得你不行，那我就要给开除掉你，那这样逻辑完全没问题，更何况我们的裁员的力度还跟一些大公司相比也是差不了多少，甚至比他们还低，
对，
所以说从这个逻辑上来说，你正着说反着说都没有任何黑我们的可能性，唯一一个可能性就是你们这些记者丧失你们的职业道德，
对，
你们就是觉得我这个公司有话题性，
你
对你为了博更多的眼球，对吧，你就把我写成这个样子，对吧，
嗯，
所以说伊隆马斯非常非常的生气，知道吧，
嗯嗯，
所以说呢按他的意思上来说，
嗯，
啊，我们在人员流动上跟我们的这个产能的流失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嗯，
相反呢我们在这个生产相关的这个职位上反而去提拔了很多人才，对吧，
嗯，
他就说了我们让很多人在这个生产领域都做到了升职，对吧，
嗯，
所以说人才上他是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在另外我们之前预测的两个问题上确实出现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滞后，第一个就是供应商，
嗯，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的这么一个产能，
嗯，
啊，供应商和产能在伊隆马斯克解释当中是合在一起的，
嗯，
我们之前说了就是特斯拉的这个整个电池的这整个这个 Model 3的生产有可能是被这个电池之外的这样的一个产线所拖慢，
对，
这个猜测其实被伊隆马斯克自己给否定掉了，
事实上还是电池，
事实上还是电池，但是不是电池本身，大家都知道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整个的电池组是由一堆小节的电池拼成这个电池模块，
对
对
啊， Model 3不是U8650， Model 3应该是21700应该是，
对，21700
应该是21700，对，啊，这个电池本身的这个电池的这个柱状的电池生产是由这个特斯拉跟松下一块来做，对吧，这个生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一节一节电池生产完了以后它需要把它拼成一个电池模块，再由这个多个电池模块形成一个电池包，然后最后作为这个 Model 3的驱动电池，由这个每一节21700拼成电池模块这个步骤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嗯，
因为特斯拉为了要去最大化了它的这个产能以及最低的这个降低它的生产成本，它在这个车间当中用的都是高度自动化的这么一个生产模式，我之前就跟大家提过，它的这个电池模块这样的组成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产线，这个产线之前特斯拉找了一个供应商来帮他们规划这个产线，供应商跟他打了保票一定没问题，但是最后发现供应商没有能够按照特斯拉之前有规定的这样的一个产能和这个生产效率来给这个装配他们的自动化生产线，这个机器人的调配是有问题的，无法达到他们的要求，
嗯，
这样的一个问题导致特斯拉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装配速度只能是一个每个大概也就200多辆，
嗯，
这么一个季度生产了200多辆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
其实伊隆马斯克自己说他们的不管是喷漆啊还是后续的装配焊接啊，它产能已经远远的要高于他们现在的这个生产量了，
嗯，
只不过是由于这个电池包在这个模环节上的一个迟滞，让他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产能，直接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他们 觉得只有到18年的第一季度末才有可能爬出现在的这个产能地域、
嗯、
啊，让这个生产能有一个进一步的提升、
嗯、
对吧，他们同时也受到了很多投资人的质疑，但是伊隆马斯克就说一句话、
嗯、
我的这个计划是一个十年的一个长期计划，
嗯，
对不对，我就是我是一个放长线钓大鱼的人，
嗯，
我的这个特斯拉是一家能源公司，对吧、
嗯、
我们这个能源战略是一个十年的一个长线、
嗯、
让这个人类能够从现有的这么一个不可再生能源、
嗯
去移动去进步到可再生能源的一个种群、
嗯嗯、
所以说如果你按这个十年的这么一个时间线来看的话，我就延期这么跳票这么几个月、
嗯、
对不对、
嗯、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延期根本就不叫事儿。我们整个的成本预估、
嗯、
以及我们将来公司大的这样的长期方向这么一个预估都不会变、
嗯、
只不过是延期这么几个月，对吧，从他这个逻辑上来说、
嗯、
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听众小伙伴中你有交这个 Model 3定金的，之前我们预估可能是19年会有可能能拿得到，现在我估计又得继续
19年下半年
19年我估计都
20年了、
对，我估计都没戏了，因为它第一步相对来说已经给拖慢了，往后就越来越慢、
嗯、
还有一个我们最近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 Model 3的
一个深度体验，
深度体验啊、
嗯，
是在这个国外的这么一个网友，
在美国吧应该是、
不是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
做了一个评测啊、
嗯、
这个、美国是第一批，但是呢、
嗯、
加拿大呢有一个博主，对吧，就做了一个多小时的一个评测、
嗯、
据我这个视频当中所看到的呢， Model 3整个的这个车它的这个制造品质确实是不敢恭维，
还是那么美国人，
确实是比较糙，确实比较粗糙。大家之前在这个知道 Model S 和 Model X 的时候，就是这个整个特斯拉的制造的这个水准品质感、
嗯、
就被很多人所诟病，
对，
比如说会有些杂音呢、啊、
内饰十几万，
对
啊，比如说会有这个什么车外边这个镀铬条对不起啊， 对吧，比如说会有这个前挡风玻璃上面会有一些气泡啊，
嗯
啊，这些小的这些小毛病其实是之前很多特斯拉车主所诟病的地方，就是这车本身开起来很爽，但是就这些小毛病让大家很不爽，
对，
装备上的小毛病、
嗯、
对吧，而且你很难修，
嗯，
因为你调节出了这个问题，调好了那又出现一个小问题，那调好了这又出了一个小问题、
嗯、
这些问题在 Model 3上伊隆马斯克的做法就是我尽可能的简化它的复杂程度，
嗯，
让我的这个装配对我装配要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风险降到最低，
嗯，
所以产生的结果就是这车的内部非常非常的都
简陋，
可以说简洁了，就是简陋，
对，
嗯，
对，真的很简陋，
嗯、
就是
带着毛刺儿，
对，就是你进去看着就是一块木板，上面一个大屏幕，
嗯，
然后下边是什么都没有。
嗯、
好处是这个车的空间感给你感觉很敞亮，对吧，因为确实什么都没有、
嗯、
所以你感觉这车很敞亮，它比无疑比 i3 那个感觉还要更敞亮，
敞亮很多应该、
嗯、
对，应该敞亮很多，因为它仪表什么都没有了、
嗯、
对吧、
嗯、对
啊，但是坏处就是你看这个车它的这个档次感真的很差，
廉价，
非常非常的廉价、
嗯、
真的非常非常廉价，你以前其实科技感和这个档次感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对，
一般有档次的东西
并不矛盾，
并不矛盾、
啊、
现在特斯拉给你弄的科技感就弄得档次感特别特别差，你知道吧，你虽然一个大屏、
嗯、
很简单的就一个大屏幕显得很有科技感，很有未来感，但是这个、
嗯、
你仔细看这个做工相对来说确实比较粗糙，
嗯
嗯，哎，我觉得大老师能吐槽出这一点来、嗯，说明这阵子对他的 diss 是有改进的，对吧，是起到效果了，
认知层面有进步了，
对吧，
我
他永远强调的是这种整体性，
对对对对，
这种感觉，
不是，
但是他从来不说哎你
这
为什么要买，
不好，对
对，你是为什么要考虑 detail、detail 是他们日本人考虑的，
这点我也发现，
我们英国人只负责装逼、
开始正式缺点了、
英国人的很多细节做的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
是很考
验的、
对吧，
是吧，嗯
啊，我对细节上的这种要求
相对于 Model 3而言
啊，对，相对于 Model 3而言那肯定是美国人比英国人要操的还要多得多
啊，对，这个你是同意的，
对
吧，对，就是我心里是有个底线的，
嗯，对
你不能操到一定程度的，对不对，
这不叫有底线，这叫五十步笑百步、
啊、
对吧，
是
吧，
是吧、
嗯、
啊，你随便怎么膈应、
嗯、
但是确实是啊，尤其是我对汽车的内饰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嗯嗯，
你知道这个特斯拉 Model 3的这个内饰以及后排的这个空调出风口看起来跟几年前的这个桑塔纳和捷达是没什么区别的，
哎，对，那个确实 是塑料感特别强。
对，而且最讽刺的就是在这个两个塑料感极强的这样的空调出风口下面，居然有两个 USB 接口，让你感觉特别违和。
嗯
啊，你知道 USB 接口象征的是一个现代化的这么一个汽车内饰，
嗯、
就尤其你在后排加 USB 接口了，
嗯，
对吧、
嗯？
但是你上面这个空调出风口的做工又感觉像好几十年前的这么一个工艺，
嗯嗯、
对吧？所以
出租车上蹦出了两个 U 口、
哎，
对，就这种冲击给人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嗯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Model 3将来出来了以后会被很多就是不是特斯拉的死忠粉，而只是为了买一辆比较好电动车的人所要诟病的地方，
嗯，
对吧、
嗯？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自己目前来说你是一个指 Model 3来这个作为自己的 Dream Car 的这么一个人的话，你可能你的这个愿望就相对来说又要受到了一定打击。第一个就是要跳票，第二个就是这个车本身的品质可能
你这个 dream car 可能是个 bad dream 啊。
对，确实
是个 nightmare 了。
对，因为你 Model 3虽然说它比 Model S 和 Model X 要便宜很多，但是它如果你跟同级别的，比如说宝马的三系什么的这样比起来的话，它做工可能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都已经拿就是以内饰廉价著称的宝马来比，都比不上的时候，那就
确实是
桑塔纳捷达也出来了，这也可以理解为变相这个对于你们这个德国车有认知。
哎，对，
变相表扬你们。
嗯，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
哎，所以我觉得我很期待的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嗯、
也许宝马的 i 系列会推出一个就是能 diss Model 三的，
很有这种
i 三 s
啊，
对，然后
就有这种能力，
就不光是用 i 三了，有可能用一个更
e 三。
对，或者是用一个更好的，或者是 EQ 品牌，奔驰那 EQ 品牌
EQ 绝对是有这种能力
的，对，推出来的车，然后
对，
就回到我们之前的之前有一期的话题，就是、
嗯、
我还是期待这些大厂的作品，
对，
是
因为这些玩科技的公司有时候过于注重它的优势，
对，他忽略这个整车装备需要投入这个精力、
哎。对，我觉得这是特斯拉，甚至包括很多我们国家的企业，
嗯、
甚至包括。一些就是很多个领域这种新兴的企业，
嗯，
都会造成的一种问题，就是对传统的颠覆是这是对的，
但是对传统的细节的敬畏，
对，但是你最起码你得尊重一下这个东西，它演化了这么多年，它形成的这种东西
规律啊，
规律，它毕竟它有存在它的道理，
那确实这个
对吧？
这个、是一个逻辑上很能跑得通的、
嗯，
就是你大的车厂在刚开始做的时候也会。踩这些坑，
对
啊，那些小公司呢，重点的先得把核心东西做好，
嗯
啊
嗯，
就是这车起码开着电动车能开着爽，
嗯，
对吧？才能再去打磨以后的细节。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特别重视细节的人，
嗯，
然后呢，你不要指望 Model 3能在细节上给你带来很多惊喜，它是不能的，
嗯、
对吧？它能给你带来的应该是另一种驾驶体验，
嗯，
对吧？对于电动车的一个普及的一个驾驶体验，
嗯、
对吧？如果所以在这个点上，如果大家对我们。还有什么关于电动车的疑问，对吧？
嗯、
还是要持续问我们、
嗯。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了很多特斯拉或者说电动车好的地方，
嗯、
但是呢，其实电动车还有很多缺陷、
嗯，
或者说现在解决不了的一些事儿、
嗯，
对吧？大家也都可以问我们，不管你是觉得电动车优点在哪儿、
嗯，
还是说你觉得电动车缺陷在哪儿、
嗯，
你有什么疑虑都可以问我们，对吧？
嗯、
跟我们来互喷，
嗯、
对不对、
嗯嗯？
我也借这个机会呢，送给伊隆·马斯克先生一句话：
哇，叫他做人。
啊
自信和自负是两种东西啊！
哎，嗯，
是吧？
对，
哎，这个，咱确实要是分开这么说，
嗯、
伊隆马斯克这人吧，他如果没有这么强的一个，都有点甚至有很自负的这么一个心态的话，
嗯、
我觉得他坚持不到今天。
对、
嗯，
这确实是、
嗯、
这个枭雄嘛，一般都会有他变态的一面，
哎、
嗯，
对吧？
嗯、
对、
嗯，
就是你知道他这个人经历这么多的压力，对吧？
嗯、
他能面对这个，就他有一种气场，
嗯，
就是一般投资人，
嗯。
我投了钱在你身上，我对你是一种很强势的这么一个存在，我可以公开的质疑你。
嗯、
但是伊隆马斯克一跟你说话，你不敢 diss 他，你知道吗？
他
有这么
抢着给我投，
所以这个就需要一个叫 Matthias Müller 的人，嗯、对吧？去 diss 他，
他也有这么一个气场，就是 Matthias Müller diss 了伊隆马斯克就被别人 diss， 对吧、
嗯？
他有这么一个问题，对吧？所以说，其实、
嗯，
我觉得电动车这个东西，
嗯、
确实需要有这么一个人，伊隆马斯克这样人来做，才能做得成。
嗯
对吧？你们对他要有什么疑问，
嗯、
其实也可以来问我们。
对、
嗯，
就是 Musk 相关的问题，也是电动车相关的问题。
哎，
对
对，哎，这个、
嗯、
这个确实可以。就是其实我们。Geekcar 几位老司机对伊隆马斯这人也是有一些研究的
啊、
嗯。你如果对这个人有什么私生活呀，
还私生活都可以聊
啊。几个孩子、
啊、
几个孩子几个老婆
啊，几个孩子几个老婆、
嗯、
完全没有问题。比如说他的第一任老婆是哪来的呀、
嗯、
对吧，他的孩子都是试管出来的呀，这些都可以问、
嗯、这性格深处我们可以给你做一个剖析、嗯、
对，性格深处可以 做剖析、
嗯、
好吧、
嗯、好
啊。听节目咱们还是记得点赞打赏和评论，点赞打赏和评论，点赞打赏和评论。我们电车痴汉环节还有我们改名字打赏让我们聊这个指定话题的这样的环节都还会继续，
嗯，
对吧，大家一定要加上和我们互动。
嗯，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聊到这儿。
嗯，好
吧，
嗯，
各位拜拜
拜拜。嗯。